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我们是有兴趣于神所赐的福气，还是这位赐福气给我们的神呢？但愿我们不会本末倒置。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您知不知道神从来不会因为您做过些什么而感到惊讶吗？他知道您在哪里，跟谁在一起，您在做什么，每时每刻神对您的一切都了如指掌。当知道神原来和我们的关系是这么亲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不论我们会经历什么样的困难都不会孤单，因为我们不会只是一个人来面对。可是很多基督徒由于对神的认识很少，依然生活在焦虑和压力中。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透过圣经的教导来帮助我们认识神到底是一位怎样的神。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你所敬拜的神是否大到足以处理你所告诉他一切的挑战呢？当然，这要看你所信的是一位怎样的神。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够具体的描述出你所信的神。如果说要弟兄姐妹形容你所信的神是怎样的一位，你会说些什么呢？今天你所敬拜、所侍奉、所祈求、祷告的神，到底在你的心目中是怎样的呢？你对神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呢？这其实很重要，因为是直接影响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特别是影响到我们的祷告。你知道你所祷告的对象、你所信的神的性情、特质以及作为吗？今天我们要继续思想到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我们要透过旧约圣经尼希米记第一章的记载来看看神是怎样的。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一节。尼希米记第一章一到十一节经文这样记载：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我在书山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 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作王久正的。以上所读的经文是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一节。在这段经文里，我们看见了尼希米他情辞迫切的祷告，而最重要的，我们从其中看见的是尼希米他对神的认识竟然是这么的深。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五节，尼希米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这是尼希米对神的认识，知道神是大而可畏，而且是守约施慈爱的，以至于他来到神面前祈祷的时候，他充满信心，他充满确据，知道神必然会垂听他的祷告，断不会拒绝他的祈求。一篇好的祷告的确是需要具备一些元素，但是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就是我们对神的看法和认识。到底我在向一位怎样的神祷告呢？我们对神的看法跟认识就成为我祷告的基础，成为我祷告的内容。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祷告以先是否清楚自己对神的看法跟认识呢？到底你今天所信奉所祷告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呢？世界上有许多不同的宗教，然而他们所祈求所祷告的对象全都是看得见能够触摸到的神，其实这些都是偶像，这些是人手所制造出来的。在其他宗教的信仰中，从来没有个宗教告诉人他们的神渴望跟他们建立个人的关系，又或者讲述到他们的神是怎么样的美善，充满怜悯，充满关怀，乐意进入人的生活中与人同行等等。而我们所信的神是绝对的，是独一无二的，他是独一的真神，而他的名就是耶和华。这位神是自有拥有，超越一切，又是全能而美善的。尼希米很清楚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所以他一开口就说了耶和华天上的神。他对神是有认识的，并且是有着确切的认识，并不是人云亦云的那种，而是自己对神的认识。虽然旧约时代很缺乏帮助人认识神的途径，神进展式的启示还在逐渐显明，但是尼希米能够这样的认识神实在是难得。尼希米固然对神有多方面的认识，圣经里其他的人物同样对神有多方面的认识。我们翻开诗篇，我们看诗篇第65篇第五节，诗篇65篇的第五节，这是诗人大卫的诗。大卫他在这儿这么说，拯救我们的神啊，你必以威严秉公义应允我们，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倚靠的。诗篇65篇第五节，这里大卫讲到神的作为让远处的人都得知。既然面对着一位如此威严的神，我们很自然的就会在神面前屈膝俯伏，因为神配得我们的敬拜和尊崇，他是伟大的神，是拯救人的神。而跟着诗篇66篇六到七节，大卫又说了，他将海变成干地，众民步行过河，我们在那里因他欢喜。他用全能治理万民，直到永远。他的眼睛鉴察列邦，悖逆的人不可自高。诗篇66篇六到七节，这一切的神迹异能全都是神所做成的，人要因着认识神的大能而尊崇他，而向他敬拜，因为神配得如此的敬拜。跟着我们再看诗篇第111篇第九节， 诗篇111篇第9节，经文又说了，他向百姓施行救赎，命定他的约，直到永远，他的名圣而可畏。好，这里诗人说他的名圣而可畏，甚至称神为耶和华呢，也不尽能表达出他们的心中所要表达的，所以诗人说他的名圣而可畏，更凸显出神的圣洁和威严。那么到底我们今天所信靠跟侍奉的神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心里有没有这样的看法跟认识呢？也许有人会说了，这好像有点矛盾，因为我其实是希望向神祈求一些生活上所需用的，会不会跟神这么伟大的个性有冲突呢？神是如此的伟大，是如此的崇高，高高在天上，他会垂听我这小小的恳求吗？他会明白我内心的焦虑跟感受吗？弟兄姐妹，我们不必怀疑或者顾虑，因为绝对没有冲突，没有矛盾。马太福音第6章记载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文，其实这是一篇典型的祷告，是祷告的范本。如果我们看主耶稣教导我们怎么祷告，我们看主导文的内容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原来神一方面他大而可畏，他是我们应当畏惧战惊的，但是另外一方面，神是顾念人无微不至的。我们看马太福音第6章第9到11节，马太福音第6章9到11节，耶稣说呢，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是祈求什么呢？原来是为着每一天的需要而祈求，每一天我们所需要的粮食，我们所要吃的东西，原来我们都可以大胆地向神求取，求神供应。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见其中的美妙吗？神一方面是宇宙万有的主宰，是创造天地的主，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是耶和华天上的神，他充满全能，充满威严，是世人应当尊敬，应当屈膝俯伏敬拜的君王。然而他同时也是眷顾人的神，连我们日常的需要，连日用的饮食，这么基本这么简单的事情，神一样关心，他的爱是无微不至的。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神的恩典，神的爱是每天都临到我们的。尼希米他认识到神是耶和华天上的神，他也知道神跟他们列祖有着立约的关系，并且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信守他的承诺，他是绝对信实的，他是掌管宇宙万有的主。然而他却给了我们很多生活上的应许跟承诺，对神的应许我们可以随时支取，神是信守承诺的，他必然照着他所说的为我们成就。我们看见旧约的尼希米，他是多么的认识所信的是谁。到了新约的时代，耶稣基督到世上来，把神具体的显现给我们看，他道成肉身，住在人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可以透过耶稣而认识神。主耶稣鼓励人亲近神，并且保证神不会轻看他所造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神所宠爱的，神从来没有改变，他过去怎样，现今也怎样。虽然新约的神跟旧约的神一样威严，一样可畏，一样的至圣至洁，充满能力，一样的信守承诺，一样是宇宙万有的主，但是新约所强调所介绍出来的是一位慈父的形象，这是耶稣基督要让人知道的。而且神更乐意跟人做朋友，建立起个别的关系，让人可以随时亲近他，和他在一块儿。神乐意进入我们的生命中与人同住。还记得主耶稣向门徒说过什么吗？耶稣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我乃称你们为朋友。耶稣是主动的，先伸出友谊的手 向我们发出邀请，希望我们明白他的心意，他是何等的渴望做我们的朋友。要是由我们去期待，我们怎么样也不能到他那里去，我们怎么能跟宇宙的大君王做朋友呢？难道我们能升到天上去吗？那简直是异想天开，根本不可能实现。然而神却主动地向我们伸出他的手，向我们显露他的心意跟渴望，那就很不一样了。神依然是神，他依然高高在天上，充满着威严和能力，他仍然像过去一样是公义圣洁，是威严完全的。我们不能妄称亵渎他的圣名，因为神的名代表着他的性情、他的属性、他的能力和他的作为，神的名是永远应当称颂的。圣经里有很多神的名字，上一次我们也看过了一些，从神的名字里我们可以认识到神的各方面。有时候单一个名字不能把神全部的属性都说尽，所以说到神某方面的特性的时候呢，我们就用某一个称呼来形容。神实在是丰富的，也是深邃莫测的。幸好神透过圣经，借着我们能够明白的言语来向我们启示他的属性，他殊尊降贵的来亲近我们，牵接我们有限的头脑，让我们能认识他，这也是出于他的大爱。所以按照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理念，不是人能找天，乃是天来找人。圣经之所以介绍神的许多名字，并不是多余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名字来把神的无限涵盖。我们应该多方面的认识神，好让我们知道我们到底是向怎样的一位神祷告。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遇到了挫折逆境，经历人生的悲痛，我们希望神能为我分担重担，希望神给我支持力量，希望神给我心灵的安慰和鼓励。要是我根本不晓得神到底是一位怎样的神，我们怎么会有信心呢？又怎么能具体的向他求呢？我们的祷告岂不是像对着空气说话吗？即使我们祷告了，我们的心也不会因此而得安宁，得到平安，得到确据。所以认识神是很重要的，你怎么样看神，你怎么样认识神，这是绝对会影响你的祷告生活的。又或者我们过去只是习惯性的求神，习惯性的来到神面前，好像这就是唯一的方法，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好好停下来问自己，到底我是向怎样的一位神祈求祷告呢？他到底是怎样的？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作者说了，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不错，这一节非常宝贵的经文是我们经常都会引用的。然而不要忘记，这节经文一开始用的是所以来说的，因为基于什么呢？基于上边作者所说的，上边作者介绍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而且他也凡事经历跟我们一样的软弱试探，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有了这样的基础，承接前面的叙述，作者就劝勉我们，所以我们只管时刻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祈求，把我们生活中所遇见的挑战问题，我们经历的伤痛，人生各样的重担，各种的不如意，各种的困难都带到他的面前，他会给我们随时的帮助。弟兄姐妹，你知道你所祈求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吗？要知道自己是否认识神，或者认识神有多少有多深，我建议弟兄姐妹可以找一张纸，找一支笔，把你所知道的一点一点的具体写出来。你想到神是怎样的，你回想过去的经历，你就写下来，这样你才会晓得自己到底对神的认识有多少有多深。比方说神是大有能力的，你真的这么相信吗？神是信实的，你真的这么认为吗？你真的经历过了吗？又或者神是无所不知的，无所不在的，无所不能的， 是奇妙的，你全心相信吗？当你知道你对神有怎样的认识之后，你就晓得自己每一次是来到一位怎样的神面前了。我们对神的看法直接影响了我们的祷告，以及我们对神的态度，对万事万物的看法。也许你会问了，真的有这么重大的影响吗？的确如此。虽然神是一位，是独一的，不管你认不认识他，或者你认识他到哪一个程度，神都不会因为你不认识或者你认识有任何的分别，他是始终如一的。但是我们如果对神毫无认识，我们的祷告又怎么能有果效呢？我们又怎能放心的把这一切的事情交托给他呢？所以我们常常鼓励弟兄姐妹要追求认识神，因为知道这个认识对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整个生命都有非常长远的影响。如果我对神的看法一如世俗很多人对神的看法那样，神不过是一位坐在高天之上，不过是一位等着要把恩惠赐下给世人的一位神，那我所求的必然很不相同。这跟我认识到神的属性，知道神的性情，知道神所喜悦的，神所厌恶的，我知道何为神的旨意，我所求的自然也不一样。因为晓得有些东西神绝对不会给我，因为跟神的性情相违背，有些东西神是绝对乐意赐下。我们如果事先知道，就会晓得该怎么样祈求才可以得着应允。又比方说，如果我们认识到神是信实的，他必然按着他所应许的实现，那么我就会在祈求以前看看神有没有这样的应许，这样我的祷告才会放心，才会知道自己所求的能不能得着应许。要是我知道神根本不会听，我就不用求。但如果我所求的是在神的应许之内，我自然就有信心耐心地去等候神的作为。那么尼希米他向当时的亚达薛西王做了怎么样的要求呢？他要求王准许他回到本国，回到故土，他也要求王供应他物料上所需用的，以及在沿路上派人保护他，让他可以顺利地抵达。尼希米难道不晓得自己是在亚达薛西王面前做这样的要求吗？怎么尼希米的要求好像这么过分呢？简直是狮子大开口，难道他不怕得罪王吗？原来尼希米知道他有神在背后作为支持，他所认识所相信的这位神是大而可畏的，是守约施慈爱的，是耶和华天上的神，有神来帮助他，有神做他的后盾，所以他大胆地向亚达薛西王提出这一个接着一个的要求。表面上尼希米是向王提出要求，但是心底深处他晓得神在掌管着整个世界。那多少时候我们不敢向神大胆的求，因为我们看环境有很多的限制，我们按着自己的理解，知道自己的资源有限，所以觉得如果能够获得某个程度的应允已经很够了，所以我们不敢再多做要求。然而弟兄姐妹，我们应该看看神的全能，看看神的丰盛，看看神的应许，神的信实，过于看环境和那客观的限制。神是如此的伟大，他是天上的神，他是至大的神，神的供应是源源不绝的，我们不应该限制神的作为，以至于限制了自己所获得的供应。认识神是谁，除了能影响我们的祷告之外呢，也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认识到神是圣洁公义的，神渴望把最好的给我们，而神也期待我们跟他建立美好的关系，这种认识就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影响我们的行为表现。我们会因为认识神是圣洁的而不会刻意犯罪，也不会活在罪中而同时向神祷告希望获得应允。我们会求主跟我一块鉴察我的内心，我们会更积极地追求圣洁，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言行都渴望能够讨神的喜悦，我们会学习顺服神，做神所喜悦的儿女。还有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能够影响我们的信心。 如果我们以为神是距离我很远很远的，又或者神是很吝啬很小气，神是很傲慢，神是很没有怜悯心肠，不会饶恕人的，那我可能就不敢亲近神，也不敢向他求什么，免得碰钉子。但是如果我们认识到神是慈爱的，神是信守承诺的，神是满有恩惠满有怜悯的，乐意把好处给人的，那我跟他的关系就很不一样了。神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他所爱的儿女，神没有留下任何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这个关系真的太美妙了。圣经从来没有说神要怎么样刑罚人报复人，或者不把福气赐给人，相反的，罗马书2:4，保罗说了，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神就是这样的一位有丰富的恩典，不轻易发怒。保罗说，即使那些不信耶稣的人，神一样对他很好，并且期望他们因此得到悔改的机会。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如果我们对神有正确的认识，有丰富的认识，我们的祷告生活将会大不相同，我们对神的信心也会加增，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整个人也会有显著的改变。弟兄姐妹，既然认识神是这么重要，我们有没有加强对神的认识呢？我们有没有花时间与神独处，为了多了解神，多认识神各方面的属性呢？我们又是否在祷告中对神说，神啊，我渴望更多的认识你，每一天我渴望知道你更多的属性，求你开启我属灵的眼睛，以至于让我能够看见以前我所没有看见的你的荣美你的伟大。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祷告呢？我们是否愿意更多的与神交谈，在安静中得到神的指示呢？我们又有没有好好的观察神在我们身边的人身上的作为，以及神在我个人身上的作为呢？其实认识神的方法跟途径有很多，问题在于我们是否看重，有没有付出时间，以及有没有用心去追求认识他罢了。我们在生活中除了希望神垂听祷告之外，是否还有别的期待呢？我们是有兴趣于神所赐的福气，还是这位赐福气给我们的神呢？但愿我们不会本末倒置。好，弟兄姐妹，今天的讲题向神祷告第二讲就讲到这了。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神为我们的人生提供了一切所需，透过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让我们的人生有了保障和盼望。但愿我们对神的认识能够与日俱增。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